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代。齐景公的时候，晋国攻打阿城和真城，燕国侵犯黄河沿岸，齐军大败。景公对此很忧虑。晏婴于是推荐田穰苴说，穰苴虽然是田氏的庶子，但他这个人文才能团结众人，武才能威慑敌人，希望您试用他。景公召见穰苴，和他谈论军事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将军，率领军队去抵抗燕国和晋国的军队。穰苴说，我向来地位卑微，您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，放在大夫之上，士兵还没有归附，百姓也不信任我，人微权轻，希望能得到您宠幸的大臣，国家所尊重的人来做监军，这样才行。于是景公答应了他，派庄贾前往。穰苴辞别后，和庄贾约定说，明天中午在军门会合。穰苴先骑马赶到军营，立起计时的木表，打开漏壶，等待庄贾。庄贾一向骄横显贵，认为率领自己的军队，而自己又是监军，不很着急。亲戚和左右的人为他送行，留下他饮酒。中午时分，庄贾还没到，穰苴就推倒木表，放掉漏壶里的水，进入军营，巡视军队，整顿士兵，宣布纪律。纪律宣布完毕，傍晚时分，庄贾才到。穰苴说，为什么比约定的时间晚到？庄贾道歉说，大夫和亲戚们送我，所以留下了。穰苴说，将领接受命令的那一天，就要忘记自己的家，到了军营宣布纪律，就要忘记自己的亲人，拿起鼓槌击鼓作战的时候，就要忘记自己的生命。现在敌国深入侵犯，国内骚动不安，士兵们在边境上日晒夜露，国军睡不安稳，吃饭没有滋味，百姓的性命都悬在您的手里，还说什么送行呢？赵来军正问道，军法上对约定时间而迟到的人怎么处置？回答说，应当斩首。庄贾害怕了，派人飞马报告景公，请求救命。派去的人走了，还没等回来，穰苴就斩了庄贾，向三军示众。三军士兵都震惊站立。过了很久，景公派使者拿着符节来赦免庄贾，骑马冲入军营。穰苴说，将领在军队中，国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。问军政说，在军营中骑马奔驰，军法上怎么处置？军政说，应当斩首。使者非常害怕。穰苴说，国军的使者不能杀。于是杀了使者的仆人，砍断了车左边的车辕，杀了左边驾车的马，向三军示众，派使者回去报告，然后才出发。士兵们安营扎寨，打井砌灶，饮食看病，穰苴都亲自安抚慰问。他把将军的物资粮食全部拿出来分给士兵，自己和士兵平分粮食，特别照顾那些体弱的人，三天后重新整训军队。病弱的士兵都要求同行争着奋勇出发为他作战。晋国军队听说了，就撤兵离开。燕国军队听说了，渡过黄河就解围了。于是齐军追击他们，收复了所有沦陷的国土，然后率军返回。还没到国都就解散军队，解除战备，宣誓盟约之后才进入城邑。景公和各位大夫到郊外迎接，举行慰劳军队的礼仪，然后才回到寝宫。见到穰苴后，尊封他为大司马。田氏在齐国因此日益尊贵。不久，大夫鲍氏、高氏、国氏等人陷害他，在景公面前进谗言。景公罢免了穰苴，穰苴发病而死。田启、田豹等人从此怨恨高氏、国氏等。后来到田常杀死齐简公，全部消灭了高子、国子的家族。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，便自立为齐威王，用兵打仗，显示威力，大力效法穰苴的兵法，诸侯都来朝拜齐国。齐威王派大夫追论古代的司马兵法，并把穰苴的兵法附在其中，因此号称司马穰苴兵法。太史公说，我读司马兵法，觉得他宏大广博，深远莫测，即使是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征伐，也未能完全体现他的意蕴，像那些文字也略有浅显之处。至于穰苴，只是为一个小小国家带兵打仗，哪里比得上司马兵法的谦让精神呢？世上既然有很多司马兵法，所以不再论述，只写了穰苴的列传。